因为当我们讲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高抬起来。特别我讲我那段时间就是没有钱吃饭，在成功新村走来走去。我刚刚坐在那边，突然想起来，应该是两个礼拜，不是六个礼拜。所以，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钱，因为那是40几年前的事情，1979年到现在，我很少讲，连牧师都没有听过我讲。我因为很少讲，因为很多事情可以讲，那为什么突然间会讲出来？就是我要鼓励大家悔改。那我悔改最多啊，就是从我高中一直到我出来侍奉，那么我经常的悔改。经常的来到神面前，让神光照我，然后怎么去对付罪。我记得我一到乡村，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当兵的时候，因为在台湾当兵，我在那个部队里面，我是少尉军官，我那时候是做中正预校的就职官，每一个营都要负责伙食。每一个礼拜还是每一个月啊，都有一个排来负责伙食。所有的这些账啊，都是虚假。如果做过这个伙食官，你就知道，在台湾在东大陆更是这样。这个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大赚，今天买二十斤大赚，最近比如说5块钱。那你说账上这二十五斤拿到了这二十斤，那更加的钱呢归营里面，营里面就是这个是黑钱嘛，那营里面很多的开销是吧，那开销出谁的钱？从黑钱出来。很多的公家单位都做这样的事情，要了解。那我是基督徒，我是传道人，那时候我虽然没有选职，但是我一去侍奉神，神就让我想到我在营里面，我也是跟从那时候的潮流做讲道，所以我这样子回来，然后我写一封信给我的营辅导长，我跟营辅导长说，他是上校营辅导长，我说某某营辅导长，对不起，我在军中做政治官的时候，我也负责赢了伙食，那我也是一样，我做奖章。对不起，但是他当然都知道啊，他肯定有奖章。做奖章，当我被他负责，我要不要回答？还是要回答？我这样神明，了不起。我年轻的时候，神感动我很多很多的回答。那为什么悔改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对罪的看法就决定我们跟什么关系。你要跟神的关系美好，你是叫常常悔改。好，我们再来一个时间，我们这一堂啊，我跟大家稍微商量一下哈，我们到12点半怎么样？
好，
可以吗？
好，
你们12点半要吃午餐，本来是12点15，对不对？我偷了你们15分钟，就是你们也劝我，你们都迟到啊。然后
这个出国的也很长，
我们迟到到也很长。哎呀，很长，鲜美啊！
我
他的人长得很微笑，都有着蓝色的脸，其上脸飘到了泳池里，各种各样的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遮脸啊。女子话说：“顺带顺带过来，他的日子里有我，他的目光充满前进。”以不安的声音，男孩的激烈的震动，也充满了怨语。那是我说祸在我遇老了，因为我是女子的人，都在嘴门不绝的女中。因为我眼见他之光，但今日又如何？由于沙拉摩照亮我眼睛前，就老者难能断案，因为你让我觉从台下醒下来的。让那妖孽不得红丝袜，看吧，只看干娘的嘴，你的罪孽已经除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要遇见主的圣灵说，我还得裁见谁了呢？谁敢问我去呢？我能带我在这里请看见我。好，除非我们真正的遇见主，否则我们的侍奉就会变成习气，侍奉变成重担，侍奉变成压力，侍奉不会怎么享受。侍奉会成为我们里面负担的一种流露的管道。侍奉只对我们来说不会成为真正的祝福，除非我们真正遇见神。那我们成为遇见神，我们需要回来，我们需要等候，这是我们的责任。Use our power。那么这段圣经我都知道，就是以赛亚。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他的亲戚，他跟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在犹大国做王45年的时间，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他在农业、在军事、在行政上都有非凡的成就。有一天，这个国王驾崩了，而这个驾崩政治变局震撼了全国。当然，这个先知以赛亚，他心里面非常的忧伤，心里面感到惶恐，好像乌西亚王是他政治局势的靠山、保障，没有了。结果他觉得他需要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意象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发生的。我们需要遇见神。很多时候是要在特殊的环境，而这个特殊的环境常常是逆境，是我们经历打击、经历挫折、经济困难、经济风暴的时候，我们会切切不寻求神。而在这样的情形里面，神很容易就可以向我们显现。我在洛杉矶灵粮堂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姓孙的弟兄，他当时是大鹏公司的总经理，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到美国来读书，拿了工程学博士，也做过南加州工程学会的会长或者理事长。那他就在我们教会聚会，我们教会在 Palos Verdes 非常好的区域，在我牧会的那个弟兄姐妹里面。他们大概有200户都在洛杉矶非常好的区域，那个 Palos Verdes 靠太平洋。那么这200户有一些非常有钱，我讲的是30年前的时候，很多人是百万甚至200万、300万的豪宅。孙弟兄的家也是豪宅，他你看他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他娶了这个大龙公司林挺生的女儿，大女儿台大外文系毕业，做妻子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贤惠。他在我们教会，他参加一个小组。有一天，他们小组的一个弟兄就打电话给我，他说：“陈牧师啊，我告诉你，这个孙弟兄出事。”我说：“出什么事呢？”因为他的太太要跟他离婚，所以为什么要跟他？ 离婚呢，他这个啊打电话给我的这个弟兄啊，他就跟我说，因为孙弟兄啊有外遇，所以我就拿着我的圣经，我跟孙弟兄约好，说我要去拜访你，跟你谈一谈，因为那时候他内心非常的沮丧，这是他的软弱，在商场上啊失败，在道德上失败。所以我就带我的圣经到他家，我跟他一起看指出的圣经跟淫乱有关事情。我说你这样做你是犯了淫乱，所以你需要悔改。我就在那个晚上带他悔改，这个弟兄是真的悔改，他知道他的罪行。他妈妈是应该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妈妈是灵粮堂台北灵粮堂的元老，那个时候是赵世光牧师到台北去布道，1954年台北灵粮堂成立，那个时候他的妈妈是第一届的长老。这个孙弟兄跟我说，赵世光从香港，那个时候香港飞到台北布道，那个时候在北运的礼堂布道，很多人识别出他，常常去接赵世光牧师。赵世光在30年代、40年代是中国大陆的名布道家啊，你们知道就是他的故事，所以这个孙弟兄的背景知道，但是他们所信仰很肤浅，他常常礼拜的时候迟到啊，他妈妈很虔诚基督徒，所以他因为他很忙碌，应酬很多，所以我说。你要去找那个女的，跟你发生关系这个女的，你要跟她说，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明白圣经的真理，那从此你们要断绝来往。所以这个孙弟兄他很顺服，他就去找那个女的，也带着圣经去跟她说，他是基督徒，他不应该跟他有继续这个不正常的关系，但是他的太太不放过他。在加州，他太太其实几个月前就 filed divorce。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东方事发？就是因为他太太跟这个法庭啊，跟加州的这个。管这个离婚的这个单位 file for divorce 就申请要离婚，这个 document 他收到，那其实他太太已经派私家侦探跟踪他，拍了很多的照片，你看厉害不厉害？好，然后一晃不说，就是 file for divorce 他接到，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他太太拒绝任何 communication， 隔了一段时间，他就被赶出他的家，几公里内他不能到他家。后来，这个弟兄他真正悔改，真正悔改。他以前为了祷告会，他可以参加祷告会，他好像也来听到，然后我跟他协谈过好几次，他开始。认真的读圣经，读属灵书籍。有一次他来祷告会做见证，他说：“神怜悯我，如果没有经过那么大的风暴，我不可能回来。”后来他跟他的丈人打官司，因为他做总经理，他孙家有3个席位，董事会有妻子。林家就是他害他的娘家，他的岳父姓林生三喜，那定亲子呢就是他太太，他太太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就林家就赢了，如果他太太站在孙家那边，孙家就赢了，他太太就是了啊，所以当然他就被革除总经理的职位，他没有薪水，没有职位。你看，我非常的了解。后来他就跟他丈人、跟他岳父大人 打官司，你知道打了几年，花了2000万美金。啊，但是那几年，他说神释放他，脱离这个圣界的捆绑和漩涡，他就准备要自放逐，所以他到祷告会来做见证说，说弟兄姊妹，我觉得很抱歉，因为这个事情在当时的洛杉矶的华人的地方报都会刊登，对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事情。他甚至在洛杉矶的名人，所以他说他很亏欠，他希望能够做仆人的仆人，所以他就专门去服侍牧师。牧师是众人的仆人，他要做牧师的仆人去服侍牧师。他不是服侍牧师的。好，我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为什么他可以回转，他灵里可以得到复兴，是因为他人生遇到很大的打击。求主帮助我，让我们不回到我们人生遇到很大的打击、大风大浪的时候才回转。我们该找一点悲感啊！但是有时候教会在困境里面才会经历复兴。通常教会最好的时候都是在逼迫里面。你去考察教会，你是因为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的初期，教会大半的时间300多年受非常厉害的逼迫，但是基督徒的人数从几万人变成几十万人，到了第一次治病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6000万的人口，基督徒占1/10，600万。为什么呢？因为在逼迫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货真价实的，没有简化，没有形式，没有传统的。因为如果你信耶稣，一定要做主，一定要做逼迫。你在看到环境里，要不要信耶稣？所以你灵里面是活人，灵里面是透亮的，你一定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应对环境里的压力。但是我们不需要在逼迫的环境里面，我们才灵里面复兴。我们要求主帮助，所以我们需要接近心力，克服己身，每一天阿伯追求主，让我们保持这个复兴的光景。唯一一点的短期，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个不需要疯的那一年。大半的时候跟环境有关，你知道，跟教会过去这半个世纪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最好的时期就是穆罕默德的时候，再过来就是90年代的时候。90年代在教会是非常非常的火热，因为那时候改革开放不行。1994年，我去了安徽浙江。那个时候 ，OMF 就是以前的内地会，他们专门去训练江教的传道人。我都90年代的初期。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有一个非常有个汪峰师姐给我，他说：“你要不要到东北培训？”我说：“很好。”所以我就去了。中国在安徽浙江1994年3月的时候，我从香港大飞机经过那个粪运，刚好在这个阶段，我生了一场重病，喉咙都没有声音。刚好这个孙弟兄的爸爸过世，我记得很清楚，我去参加他爸爸的追思礼拜，孙弟兄要我读一段圣经，我没有声音。完全没有声音，那是礼拜三还是礼拜四？我上次请陈师母带我，我完全没有声音。后来是从洛杉矶到飞机到香港，住了一晚上。当时的李正龙牧师就带领我去找医生，找完医生打针拿很多的药，然后从香港搭飞机就到杭州去。到杭州已经是晚上。有一个姐妹，就是陈医师的女儿，来带我们到陈医师的家，陈医师当时 杭州站叫的李秀，他就确实人非常多，该多少车我们就出发坐他破烂的，不是公交车，但是租的一种巴士，那个巴士啊，坐在这个椅子上，没有电，没有塑胶垫，是木头的，啊，沿途要走三四个小时，边坡啊，曲折蜿蜒的小路哦，是单路到山上去。从杭州啊，我们大概八点左右一直开到山上去，差不多是12点。安徽浙江那边去山上，三月初的时候冷得不得了。我那天晚上睡觉，穿了大衣还盖两层的棉被，晚上半夜的手冷的在那里发冷。你看，我还生病了。隔一天，什么事开始没去，八点钟，哇，一个礼拜，我把新月到马来福音讲到十五二十二章，越讲越有力量，越讲生命越洪亮，赚几个啊！你看上帝的恩典是这样子。那我讲那个时候，加拿大教会的光景真好啊，那些乡下的加拿大教会。早上五点钟起来，他们那个时候山上的那个训练场所没有什么水泥地，都是泥土。那些传道人年纪都比我大，50岁，跪在那个泥土上就祷告起来，一祷告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今天不一样，那个时代的信徒很多是做过监牢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外在的环境，哎，我自己认识这个李天安牧师啊，背景位置啊，做过监牢，只是挺远，他是荷兰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在荷兰，带领很多的新耶稣，那么都是环境很艰难，但是信徒对主非常的火热，王师傅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保持灵里的火热。那么几个月前，我在这个台湾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真情部落的看到这个节目，那为什么对这个节目有兴趣呢？那个人啊，他本来是棒球选手，后来他去做了国小的体育老师，但是他很喜欢电竞。进入到紧筋动骨，学校的教统要把他开除。那时候他们有信耶稣，后来他太太，他带的是原住民，他们婚姻就产生很大很大的困难。有一个朋友就带领他的太太去信了耶稣，所以他就鼓励他先生叫李庆珍到教会去。那么这个酒的毒瘾，酒精的毒瘾。捆绑这女性生到非常厉害的地方，她好几次要戒都戒不掉。那有一天，他们夫妻又发生争执，他们参加了一个教会，叫做国外基金。那个牧师啊，知道他们发生争执，开车很远，他从花莲市到凤屏市去看望他们。那这个牧师就跟他们说：“我要祷告，求圣灵，求耶稣啊。”来释放，希望您做梦的时候可以梦到耶稣啊！他有这样的祷告，果然那一天晚上，这个女性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梦到耶稣，梦到耶稣，耶稣就跟这个女性说：“竞争啊，竞争啊！如果你再不解决，如果你再不解决，有一天你的结局就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快要死。”你的太太跟孩子都在那里哭泣，他晚上就梦到这幅画面，梦到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因为酒精中毒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就惊奇过来，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胜过了酒精的捆绑，并且他戒酒，不止他手没发抖，他没发教书，他一定要喝酒啊，他做一个，我小的老师，他讲课的啊， 他告诉这些同学要怎么样运动，他不不能语无伦次，精神恍惚啊，他需要精神非常的充沛，头脑清晰才能够讲课。但是那一天他说他以前他没有喝酒，他说的胃好，但是从那天开始神释放他。后来他们两个人变成很虔诚的基督徒，不但是很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得奖。我就是说人遇到风暴的时候，如果我们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破碎，神就会帮助我们。那我们需要在逆境里面，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祝福。第一个，我们会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一个人破碎以后，才能够被神塑造。那么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密室主角，就是 Christian Wood 他的姐姐的关系。当这个 Christian Wood 他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受不了的时候，晚上要残忍他，白天这些纳粹的士兵要虐待他，要刁难他，要讽刺他。他有一次快要受不了，几乎要放弃他的信仰。他的姐姐 Betsy 就说 There's no peace on thee that God is not interested in. 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深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说太苦了，那个苦难太深了，而神根本不如你那个生活，那个深坑。神的恩典，神是比我们人生所遭遇的患难的生命还深。There's no peace so deep that God is not interested in. 那么最近我们恩福家人，他们人生教育在香港，叫做神医。五年前，2018年我在香港看他，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刚好做完放疗。他四肢不妥的时候，第一次他本来是 breast cancer，breast cancer 后来就医生看到处理，他就转移到了脑部，到了颈部，牵涉很多地方。后来脑里面有一个瘤，那是2018年，他2018年诊断。医生说就是这样，回国的几率很小很小，大半年几个月都不是。我很希望去看他的时候，刚好他做完放疗。那么我们那个医疗还在我们的实际里面。那一天我就还有他太太，还有一个叫做陈子刚，我们四个人代表恩福去看他，他妈妈，他先生七个人，跪在神面前祷告，我也是祷告，求神救你，就在医治他。后来他不会来，很奇妙，很多他这个年龄比他更年轻都死了，但是他活了，脑瘤末期，最近又长出来新的。3.7公分或者10公分，就我们最近在我的祷告，他这两天都在发微信，他说感谢主。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过去死亡好像很遥远，但是经过今次的风暴，死亡就在旁边，随时会死。经过了5年，他觉得说神大大的赐福他，大大赐福他。如果你没有兴趣，我透过这个素云师母以后把他 update 消息，每一天他都会有新的进展，他会跟我分享神怎样安慰他，神怎样鼓励他。那么你看，这个是最近的照片，这是最近的照片啊。那么也就是说，在风暴里面，神复兴他，让他的生命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很多牧师去看他。以为要安慰他，但是每一个牧师都跟他们得到很大的安慰。 有所知的都没事的，你都是跟你我受这个东西的机器人代替。因为时间点我就不多讲，经历神是一定我们生命的契机。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神，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在复兴的光景里面侍奉神、跟随神。所以，今天这个神超自然的干预 ，God's intervention, God's visit， 神主动的显现，是复兴的开端。父亲的开端跟父亲的持续都不一样，很多人有父亲的开端却没有父亲的持续。我们一定要想父亲的那个持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经历着我们对着有新的看见，对着有新的认识。当我们对着新的认识、新的看见以后，我们对神一定有新的奉献，我们对神的侍奉会有新的力量。这个新的力量是会支撑我们一辈子来跟随神。这个很出名的宣教士叫做 William Boyle， 他26岁的时候，从25岁的时候就被人接去，他是耶鲁的高材生，他本来奉献要到新疆向维吾尔族的人传福音，向这个穆斯林传福音。他去中国的西北之前，他不是去埃及学阿拉伯学穆斯林的教义，没有想到他到埃及埃罗不去，他给得了脑膜炎，很短时间他就过世。他一辈子他留下三句话，他当他奉献的时候他就说没有宝贝，当他的爸爸要给他一大笔的遗产100万美金，100年前一百万大的不得了，他爸说如果你要做宣教士，我这个钱就不能给你啊。他说我没有 no retreat， yes no retreat， no retreat， 我不会后悔，我不会后悔。然后最后他知道自己得脑膜炎，他在他圣经写最后一句话 no retreat， 我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只有活了25年26年，但是没有保留，我对上帝没有保留，我对上帝的跟随我没有后退，我这样的选择这样的决定没有后悔。这个就是一个复兴的光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认识神，我们有先入为主的问题。我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办法讲很多的罪，罪不但是有个人的罪，那我们没有机会讲传统的罪，还有文化的罪，甚至教会传统的罪。这个黄教牧师昨天我在大家跟我谈有关这个教会传统，正在所谓清教徒的传统，任何教会传统里面都有 blindness 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去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常常有一个心，让神不认识我自己，我们不认识看到社会，我们也看到教会有没有什么传统，教会传统的罪，教会传统文化的罪。那么这些我们都需要在上帝的宝座面前被光照，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往前走。再来看到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有六个有这个沙拉佛有沙拉佛，每一个沙拉佛有六个翅膀。这个沙拉佛就是天使，敬拜者的天使。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至少这个沙拉佛跟cherubim是基督我是征战天使，而沙拉佛是敬拜的天使。那么我们知道沙拉佛是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脸，然后两个翅膀飞翔。这个画面我们没有关系，先回到这个带有一个含义，当然很多的解经家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最基本是神让你现在看到我们目标是奉神，我们要用三分之二的力量对付自己， 你看，对不对？啊，还有就是这样，我们要谦卑的，我们要顺服的啊，来侍奉神。我们要自卑，我们要谦卑，谦卑的在神面前，我们不高举自己，不高举任何人，就高举上帝啊，高举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两个翅膀飞翔，真正用三分之一的力量来施暴，来工作。这个是一种解禁的方式。我不是说这种解禁的方式是绝对正确，但是至少这个原则是说，在我们侍奉神的过程里面，人是非常的败坏，很容易非常自己，很容易高举自己，很容易膨胀自己。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宝座里面，我们看到国度，看到权柄，看到荣耀。所以在侍奉里面，我们要看到神的国度，他不但看到地方教会，我们看到整个神的国度。你看到神的国度，你心中就会宽广。所以你看到有权柄、宝座、上帝的权柄。那么我牧会的时候，在我们洛杉矶的东边的 San Bernardino 那个地方是旷野沙漠。40年前，有一个韩国牧师叫做蓝牧师 Peter Lam， 他就在沙漠地带建立祷告山。是我牧会是30几年前，我常常有机会带领一些弟兄姊妹到山上跟这些韩国的牧师弟兄姐妹一起祷告。韩国的弟兄姊妹很会祷告，这个就是这是最近的30几年前，我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这是最近跟主在网上说，一直到今天，蓝牧师已经80几岁，还是非常在人面前忠心的为全球祷告，所以他们的祷告叫做万国，他们是为全世界祷告。然后他们以这个上帝的荣耀作为他们的凭借，把这个荣耀神的圣洁为基础啊。所以巴斯格是17世纪有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很多人知道他在数学物理上贡献，但是很少人知道当他看见神的荣耀之后，他就把一切的财产变卖，然后他去修道院追求认识上帝，并且开始写圣经注释，他写单语书。弟兄姊妹，他是个数学天才，一个物理天才，但是后来他被上帝的荣耀所吸引，他只是说物理数学方面的最值得追求的对象就是神自己啊。所以教会复兴的一个原则快乐啊，第一个我们需要把这个沙拉伯的释放，我还有10分钟啊就可以结束啊。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在18世纪 Moravian Society 是当时啊最有影响力的宣教组织啊，这个 Moravian Society 弟兄会 Brethren Society 啊，他们的创始者的 Denton Dawes 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差会，我的精神是跟羔羊还有被杀的羔羊有不可分割的情谊，我们的羔羊已经得胜，所以我们要跟随他。这个就是他们的 logo， 他们的 logo 就是羔羊，他们是这样。所以他们的宣教旨意，他们会受苦。一直到今天，都有我拉面的宣教旨意。一直到今天，我前不久我去看牛津的一个历史学家拍过去的几百年的基督教历史，在逛这个牛津的历史学家，他们是基督徒，他是牛津的很著名的历史学家，明明是英国广播电台请他拍摄过去基督教历史啊，特别这个历史学家特别介绍 Moravian 的教育的影响，也就是 Moravian 虽然已经200多年，今天300，但是今天仍然有一些 他们跟随着摩拉远的精神在为主效劳。五方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是灭亡，不是别人要灭亡，不是太太要灭亡，儿女要灭亡，是我要灭亡，我一生要灭亡。所以我们清楚告诉我，我们很容易责怪别人，我们很不容易真正在神面前悔改认罪，说或哉，我是罪人不解的人，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复兴这种或哉我灭亡的开始，如果你知道或哉我灭亡的，所以你会悔，而且你会在神面前战战兢兢的生活，你会撕裂心肠，你会破碎自己。在约伯记里面，约伯啊，他淋漓真正复兴的光景是当他看见神向他显现，我从你的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一直见证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他知道他过去的记忆，他跟他三个朋友或者跟另外一个朋友辩论的时候充满了质疑，为自己做辩护，为自己的失败，为自己的软弱做辩护，但是他知道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他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这是约伯复兴的起点。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或者我灭亡。我们看以利亚，虽然他有非常轰轰烈烈的侍奉，但是有一天他在罗城树下求死，为什么？因为他里面还有赤意的成分。为什么要求死呢？因为上帝没有真正按着他的心愿进入毁灭，你以为人啊，他就求死。我们看，对不起，那个是以利亚啊，没有啊，就是为了这个耶西米这个皇后追杀他。为了他的处境的艰难，他竟然停止自我本位的释放。就是我们很容易想到，我们的释放需要别人的肯定，需要别人的夸奖。公司有一个很大的试探，我知道公司会不会，我前面会的时候没事组织团拜，我心里面想说啊，我按着别人，我不然两完蛋。如果那一天我们教会跟你们教会，我们的教会的因为习惯，我觉得哎，在那个前面跟别人握手。如果那一个礼拜200多人听我讲到，没有一个人说不是啊，你今天讲的大部分好啊，我很受感动。没有人讲，我是就落寞的人去教练。我是先想到我问题，没想到这个地方讲错了，为什么大家不受感动？哎，对我自己，我不叫忘记，但是让我看到我的话，我带你看，我卖力的讲道，我使劲的讲道，我没有爱的讲道，我讲道之间痛切的祷告，为什么那一天讲道没有人有没有回应呢？一方面知道说啊，我不敢这些，我不敢这些，做啊做，就我做，我也不吃。但是一方面，我那一天真的没有人夸奖，但是看我们的老母那样的鬼仗啊，有这种势力的成分，我们一辈子侍奉主都要很谨慎、很小心，求主帮助。不但是自己说会在，而且我们要带领我们的群众，知道说我们需要一个怜悯。普遍的属灵的警觉，以赛亚不但说或者，然后也说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你中。问劝赛亚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前面都是说列国啊，你们祸灾；亚门啊，祸灾；印东啊，祸灾；摩押啊，祸灾；犹大啊，祸灾。没有讲自己。当他讲自己祸灾的时候，到了后面他讲别人祸灾的时候，那个眼光、那个能力就不一样。 也就是说复兴一定要从政治开始，从我们心灵的征服开始，而且透过一生长期的祷告，我们一定看见神的祝福。当神设立他的宝座的时候，人就会悔改，就会带我属灵的影响。我们已经讲过这个 Jonathan Edwards， 你知道他在 Spiritual Awakening 的时候讲一篇最有名的道理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你可以在网上去看他这个 manuscript， 很多很多的记载。你知道 Jonathan Edwards 他的学生，他讲到不像我这个样子，讲又不像王石的样子，他是哪个讲的老命，他可能也没有一样的认识，但是他就按照他这个学生他这样讲到，但是那个讲到充满上帝的大能，因为年轻的时候他像不经意的来到一样，所以很多人都拉住你是在那里摇晃，好像第一块要来了，因为才把他们扑灭了，所以每个人都悔改。他们是大声疾呼，不是像东张西样跳来跳去，一下子穿这个衣服，一下子穿那个衣服，一下子把棺木抬出来，让别人躺在里面。他们是这样子，他就是觉知，他看着我的情感，面对情感。所以，真正属灵的父亲不在形式。你不会去 manipulate 任何的 atmosphere， 你不会，你真知道你自己在什么。如果弟兄姊妹受感动，功劳不在，完全不在，连一个人悔改，功劳也不在。Jonathan Edwards 这方面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不会落入那种所谓的热情主义里面，他不会为了一个机会去制造气氛，他知道那是人为的，那是虚假的，那是人为不是第二的。好，我们快要结束了。我们如果让我明白什么是复兴，我们明天会继续讲，然后一定会带我圣经，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不仅认罪悔改，这个悔改为什么能蒙福呢？因为悔改就让我们进入神的圣洁里面，神的圣洁是神恩典把我们托住，让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的思想被人洁净。如果你曾经认真的祷告，你被圣灵充满，已经有很多邪恶的思想、淫乱的思想辖制你。很多男人看到那个女孩子马上思想不对，为什么？因为罪的捆绑很厉害，但是你被圣灵充满，使他恩典复辟你的时候，那这个东西自然离开你，你不需要刻苦牺牲。我为了追求圣灵，我曾经用俄国扣地过，那时候为了学红道，红道说他那时候对付自己，知道这个花园到外院把衣服摆这个赤身赤的上身纯洗洁胸，那是没有用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年轻不懂，16岁，都觉得他去用额头，我真的是额头扣扣地的。上帝，我那么苦啊，你一定要救我呀，别人救我，就这样去学别人。但是我知道那个没有用。真正就是上帝很内心，你不用扣地也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知道真正敬畏神就是怕得罪神，我们可以失去很多今生的利益，我们可以失去被人欢，但是我们不要得罪神，神看到我们内心对着我们与神之间为了将来的鸿沟，我们有一个宣教士，还是我们的宣教士叫做郭一军，他的传记，他有一本传记，就是几年前这个使者帮他出马，叫做我往何处去。我明天可能来讲，其实他很去看他的传记， 我往何处去，那个平等往何处去，他讲他怎么悔改，怎么认罪，因为他的背景很特殊，那是非常穷困的孩子，然后他也跟一些拜拜的拜鬼的交往，所以他悔改的时候，神带领他有很多很彻底的悔改的经历啊，所以他在这个樱木会很辛苦，过去这七年被公安打压，被公安冲击了，甚至他跟我讲，他是去年的樱木，去年短短的大概一两个月就二十几次，公安冲击他，让他到。他不想活，他有几次跟我说，真的是我活不了，我可能马上要下监牢。他有一次跟我说，我快要崩溃，我受不了。他就四十出头，但是神在他身上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我看他不断被神更新，他很愿意悔改，没事到我家，只要他知道。他说他马上悔改，在我面前马上悔改认罪，啊，这就是他一个很大很大的灵里的一个优点好处啊。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声音，猜猜我们这个宣信模式啊，就是听到主对我们猜派，让他把自己捐上奉献，对他使他猜派很多的。这个宣道会、宣教士到中国、东南亚啊，建立很多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啊，这个宣道会的神学院啊，叫什么？
建道
啊，就是他们宣道会建立的哈。最后政府神的引导啊，这个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士的同盟会。他已经95岁、96岁，他一直到今天没有退休。他21岁就到中国去，到了四川，后来到了台湾，他一直侍奉中国人，到今天超过70年。你们可以上网去听他见证的故事，他知道上帝差遣他，他就绝对的顺服，他牺牲一切，牺牲他的青春。一定要把婚姻一定要跟亲人的关系把自己像跟畜生像跟基督一样现在一场上我们一口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赞美我们求主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真正复兴的光景不但我们自己悔改也带领我们做到的一起来悔改，以及我们经历你荣耀的宝座，你的权柄还有国度的荣耀，把一切的荣耀圣赞都归给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